朝签军事协议，驻韩美军展超强防御军机。友邦圣基茨总理访台，赖清德总统隆重欢迎。美国人口贩运报告，中共连续八年列最恶劣政府。美多名华人存款被盗，银行消极处理。中国多省洪灾，民众哭诉中共泄洪让人祸。干净世界和 YouTube 的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希望听新闻，我是子珊。今天是6月25号星期二，下面是详细内容。近期普京访问朝鲜，和金正恩签署军事协议，引发韩美日谴责。22号，美派遣核动力航空母舰停靠釜山作战基地，参加联合军事演习自由之刃，引发金正恩不满。24号，他警告发动攻击。同日，驻韩美军罕见咁公开展示特殊作战嘅 AC-130J 幽灵骑士机型，以展现稳固嘅韩美同盟与美军对街同朝鲜半岛安保防御嘅承诺。22号，美国罗斯福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停靠釜山作战基地，将参加本月举行的韩美日首次多领域联合军事演习自由之刃。虽然美国表示此次演习不是针对朝俄首脑会谈结果，但是朝鲜仲是通过官媒批评美军航空母舰为参与自由之刃军演进入釜山港，警告不排除进行任何具压倒性的新一轮示威。24号，三国对朝鲜代表发布共同声明，对俄朝强化军事合作表达最强烈的谴责。美韩外交部次长通话亦谈及可能的相关武力挑衅因应方案。随着朝鲜半岛紧张局势快速升温，驻韩美军24在位于韩国京畿道平泽市的乌山基地公开展示 AC-130J 幽灵骑士机型。 AC-130J 是由大型运输机 C-130J 改造，用于作战时进行陆上火力支援任务。机身左侧装载炮管，可搭载 AGM-114 地狱火飞弹、GBU-39 小直径炸弹等多种武器，并具有长时间飞行及空中补给燃料能力，可在作战区域上空长时间提供火力支援。 AC-130J 是在6月12号抵达乌山基地，以参与韩美特种部队及韩国空军等军方单位的联合训练。据韩联社报道， AC-130J 预计在这个星期离开朝鲜半岛前，可能参与韩国与美日首次多域联合军演自由之刃。驻韩美军表示，这些训练令我们确保维持能压制敌军的防御情况，预防纷争，同时亦带来一定能胜利的信心。在24号，圣基茨和里维斯联邦总理德鲁和他的夫人率访团抵达台北，受到中华民国总统赖清德的隆重欢迎。欢迎仪式在总统府前广场举行，包括军礼、礼炮鸣响及两国国歌演奏，彰显了两国深厚友谊。在会晤中，赖清德总统和德鲁总理分别致辞，强调两国长期稳固的联邦和未来合作的重要性。赖总统表示，期待继续推动各项合作计划，共同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他特别提到在医疗、公共卫生、农业技术和妇女赋权等领域的深化合作。德鲁总理则强调，这次访问不单只是强化两国超过40年友好关系的机会，亦是进一步拓展双边合作的契机。他特别感谢台湾在医疗领域的支持，包括兴建首都 JNF 气候智慧医院的合作项目，将为他的国家和周边地区居民带来更高水平的医疗服务。两国领导人还讨论了教育、再生能源和科技合作等议题。德鲁总理指出，台湾对他国家在可持续发展方面的支持尤为重要，例如在太阳能产能提升和环境永续承诺方面的合作。此外，在全球 COVID-19 疫情期间，台湾还向该国提供了重要的医疗援助，显示了两国在困难时刻的紧密合作和支持。 对于两国高层的会晤，希望之声记者采访了本台粤语主持人资深记者石头，他表示这次有帮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总理德鲁到访台湾，充分展现了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亦再次揭穿中共的所谓一个中共的谎言。台湾的友邦国家圣基茨和尼维斯联邦跟台湾的交往已经有四十几年了，这个友邦国家亦多次在联合国为台湾发声，争取台湾可以参加更多的国际事务。这次该国的总理到访台湾，到访团包括了反对党的议员，充分展现了两国关系的稳定发展，亦再次揭穿中共的所谓一个中共的谎言。因为台湾的外交很多都展现了对当地民生的支持，所以对经济落后真的想国民得到实质的优惠。国家跟台湾的关系都是很稳定的，只是那些为个人或自己的利益的国家才会投靠中共。赖总统和德鲁总理还共同出席了午宴，并在会后表示将继续加强两国在多领域的合作，并期待未来赴该国进行友好访问，见证 JNF 气候智慧医院的启用典礼。这次访问的重要性不单只在于加强双边关系，亦是台湾与友邦深化合作的生动体现，展示了双方在民主、互相尊重和共享价值观基础上的紧密联系。以上是希望之声记者宇明的采访报道。在24号，美国国务院发布2024人口贩运报告，中共极权统治下的中国再次被列为最差等级的国家。报告特别指出，中共当局被指控有系统地针对特定团体实施强行活体摘取器官的犯罪。美国国务院每年发布人口贩运问题报告，对180个国家和地区过去一年打击人口贩运的情况进行评估，将各国分为四类，第一类为最优，第二类为次优。在防止和打击人口贩运方面存在严重问题的第二类观察名单，以及最差的第三类。中国从2017年开始连续第八年被列为状况最恶劣的第三类国家。2024年人口贩运报告列出的有据可查的政府参与人口贩运行动的13个国家，中共赫然在列。其他的国家有朝鲜、伊朗、缅甸、俄罗斯和叙利亚等国，这些国家存在国家政策或模式的人口贩运，包括政府资助项目中的贩运、政府附属医疗机构或其他部门的强迫劳动、政府营地中的性奴役或招募雇佣儿童兵。国务院在2024年人口贩运报告的特别关注话题中指出，以摘取器官为目的的人口贩卖是最少被报道和最不被理解的人口贩卖形式之一，专家认为这种形式的犯罪正在增加。中共政府被指控有系统地强行摘取政治犯的器官，最早于2006年在国际社会被揭露出来。2021年一组联合国人权专家指出，在中国强迫摘取器官似乎针对的是被拘留的特定族裔、语言或宗教少数群体，通常是在某逮捕理由或出示逮捕令的情况下，他们被无故扣押，扣押地点亦不固定。我们对报告中因族裔、宗教或信仰而受到歧视性对待的情况深表关切。报告指出，为了全面评估为活摘器官而贩运人口的地理和数量范围，国际社会和相关利益者正在采取措施，试图解决这个问题。在15号，追查迫害法轮功国际组织简称追查国际发表了题为《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国家群体灭绝犯罪的直接证据报告》的更新版，提供了66个关于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证据。这些证据来自对中共最高层的调查、取证录音，其中包括5个政治局常委，还有国防部长、军方总后勤部的卫生部长、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委员，还有省部级的高官。 追查国际的报告还收录了分布在全中国器官移植行业执行者，如41间医院的45个医院院长、主任、主刀医生的取证录音，政法委、610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等官员的证据，以及部分活摘器官现场目击者的证词。中共对法轮功学员活摘器官的罪行引起了包括美国政府在内的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在21号，多名华人因个人信息被盗导致银行账户金额损失的受害者在纽约法拉盛华美银行门口抗议。华美银行客户林女士说，2020年8月19号因计划贷款买屋，她将首期存入布鲁克林八大道的华美银行，总金额为14万5千，但在10月28号她发现她的户口竟无故消失了近4万元。在她将所有的警方立案报告发给银行后，被告知证据不足，于是她只能求助律师。对方在2021年9月收取她3500元后，直到今日一月先至话俾佢知无法解决，之后竟人间蒸发，再亦都冇回复。当日抗议者啱啱好喺华美银行门前，银行嘅负责人林先生同田先生出嚟同受害者进行咗沟通，表示需要先了解状况，但系唔能够确定几耐可以解决。另一位受害者左建华表示，佢喺2023年2月向佢儿子嘅花旗银行户口转账咗10000元。在接到银行打来的确认电话的时候，因为不懂英文，在沟通上出现问题，导致银行决定将他儿子的账户在60天内关闭。银行表示，账户余额15848元将通过支票形式退还。同年4月13号，由于亦未收到银行承诺的退款支票，左建华的儿子再次联络有关支票的状况。客户服务表示，支票已经当日3月28号寄出，但是在2023年5月10号，左建华从花旗银行缅街分行得知支票已经在4月18号被他人兑现。左建华感到失望的同时，要求花旗银行全额退还被盗款项，为失职负责，但至今没有得到一个明确回复。同样是受害者的谢燕青先生表示，去年5月16号，他查看自己大通银行的账户，发现前一日被转走了2000元。他没有好像以往一样收到简讯通知，于是他立刻向银行反映，并在17号收到银行转来的2000元赔偿。但在5月30号，他发现银行再次扣除这笔钱，给出的解释是，经过调查确认5月15号的转账是谢先生自己转出去的。随后他去管辖事发地的警局报警，警察了解情况后表示无法立案，谢先生没办法，只能够硬食。他未关闭该银行账户，改了密码，但是不敢存好多钱了。朱立创表示，他组织的银行投诉维权群有400多人，大多数人遭遇的情况同三人类似，但是很少人真正能够将损失讨回，而且大多数受害人都是言语不通的老人，他们不善于使用电子产品，银行转账方面亦有疏忽，当事人自己亦不知道怎样就透露了信息，所以到现在为止都没办法解决，很多事情都搞好多年，都是原地踏步。皇后区法拉盛社区守望互助队队长朱立创表示，银行有责任，过于轻松，过于疏忽，令别人将钱取走。三名受害者皆因存在银行的钱被盗取转走，支票被盗领，向银行索偿却不成功。集会者呼吁银行应重视客户权益，改善系统漏洞。近日，中国南方多省连续遭遇暴雨袭击，伤亡惨重，民众哭诉当局泄洪酿人祸，灾后只能靠自救。在24号，湖南继续遭遇暴雨袭击，多个地区出现严重水浸。当日湖南长沙气象台连续发出多个红色暴雨预警，网上影片显示湖南长沙街道变成河流，好多车辆被冲走，火车站变成码头，地铁站被积水倒灌，多条线路停运。湖南拍摄民众说，天啊，一片汪洋啊， 23号凌晨，湖南新房县鱼市镇斗溪村由于山体滑坡，房屋倒塌，造成两户人家包括四名成年人和四个孩子全部遇难。有民众慨叹，今年太恐怖了，几十年都没见过这么大的洪灾。在这个之前，广东、福建、湖北、广西和安徽等多个省份先后遭遇暴雨袭击，很多房屋倒塌，农田被毁，城区商铺被水浸，到处一片狼藉。影片画面显示，当局救援不力，民众只能靠自救。截至目前，官方通报说，南方各地的洪灾已经有60多人死亡，真实数据有待调查。民众纷纷质疑，由于当局泄洪导致重大伤亡并掩盖真相。受灾严重的福建民众向媒体控诉，当局没有通知下游民众撤离就开闸放水，导致洪水冲毁房屋和屋企人遇难。广东和广西民众披露，当局泄洪没有及时通知民众，甚至拣在半夜泄洪。桂林市民曾先生说，水库放水率很严重，相当高，离江水蔓延到市场里面的那些小市场都有半个人高。还有民众披露，如果在直播灾情画面时拍到灾情严重画面，直播间会被封禁约10分钟。远见快评节目主持人唐正远表示，所以大家想想，这个大灾难当头，中共却反常地去封禁这些灾区的画面，其实说他不单只是为了面子，不想令这些受灾的这些镜头被那些老百姓看到，他的原因其实都是无法见光。从2021年那次的郑州水灾，可能很多朋友都还留有印象，那个郑州地铁还有是京广路那条隧道被完全浸了，导致出现大量死亡的惨案发生。其实那次郑州水灾最根本的原因是上游是没有预警的泄洪，这种行为它是中共的一个机制，它还不是偶发的。后来到这个涿州水灾亦是出现灭顶的时候，同样是这样，半夜去开河堤，这些洪水就下来了。但是这个不是发生在任何有预警的情况下，这个是中共最灭绝人性的一大标准性的操作。以上就是今天的节目内容，感谢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记得留言、点赞及订阅，欢迎转发，这也是对我们很大的支持。再见。